作宣教的时候曾经来过来分享过一次。那上次我们在Michigan 的教会，那个奥克兰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个小小的聚集，那次我们也来拜访这个小东跟李燕的教会。今天这个题目啊，这亲情福音道成肉身的宣教，这个好像亲情福音是一个蛮陌生的一个词，是不是？是怎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平常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说，友情，你要跟人做朋友，然后在这个友谊中间把福音传给他，不要说对人家好像就是向人家 preach， 向人家这个说教，那个方法不对。那个说教的话对人的尊重也不够，而且效果很不好，对不对？我们以前就听到这个 friendship evangelism。 可是我们自己就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是说要花时间关心别人，做朋友来传福音。可是呢，我们后来刚刚小东讲到，我们在2005年，就是我们一起的服事的在 Michigan 的教会已经成型，已经建堂，有牧师以后，我跟大圣从工作上面退休，就开始我们的第二春就到了这个德国去宣教，在那边我们住了10年。那这个中间呢，我们是从这个拓荒开始做，从那个时候在德东，就是原来的东德，没有这个华人的福音工作，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哈，因为年龄也不对嘛，我们是60-70岁的人，那些小孩10几岁、20出头的孩子，而且在德国那一个地方，我们连话都不通啊，就是很陌生的，也完全不认识，一个人都不认识。当时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那怎么呢？后来呢，我们就神怜悯我们啊，我们就很诚实的把我们的心情就跟他们表达。我们是什么心情呢？就是想念他们，因为我们在德西刚开始做短宣，认识了一些中国孩子，带他们信主，然后呢，他们说他们要回到德东去念书，他们本来在德西去打工去的啊，回德东念书。可是呢，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这个危险，到处是陷阱。因为极度孤单的缘故，他们语言又很不好，这个德国的学制特别的困难。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国内的这个经济情况又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啊，所以他们在那边念书是非常极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中间呢，许多许多这个。有自杀的事。其实我们去2003年去短宣的时候，2001年我们的教会开始有人去短宣，第一件碰到的事就是有一个中国学生跳河了。那这个事我不能细说啊，就说那种的压力使得他们自己自暴自弃了，放这个打游戏去了，或者是这个酗酒去了。逃避那个现实。另外呢，男女这个同居的事情很严重，彼此的伤害就很深很深。那我们看见这些的这个他们前面这些孩子，那个时候还19岁、20岁，一些孩子他们看不见前面的陷阱。所以我们短宣2001年短宣回来以后就很着急，怎么办这些孩子？我们带了他们信主，要他们回到，一定要去教会，对不对？结果呢，发现他们回到德东去，德东没有华人聚会的地方，那德东很多的城市可是都没有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到了2003年，我们开始给他们写 email 哈，跟他们说我们想来看他们。我们就说我们想念你们， 我们想念你们，这个我们看见叶子落了，我们想他们，我们看到这个，感觉到这个风凛冽了，我们想念他们，想到他们到处在德国，当时就是这样，每一个这个火车这样子过去啊，每一个小站都会看到黑头发的孩子背着一个背包，跟这个德国当时的那个气氛，好像整个那个地貌好像很不协调的，怎么会就撒了这么多中国孩子在那里，而他们非常的茫然，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很简单就跟他们说，我们想你们。那这个回来以后，事实上2002年大圣就发现前后两个这个癌症，半年之间啊发现两个癌症。那完了以后我们就想不要去了，这个还能怎么样，哎，可是那个负担一直在心里面。后来我们自己意识到，其实我们已经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孩子，这个亲情哈，亲情。那后来呢，这个他们后来回报我们的也是这么一个亲情，就使得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再来思考我们的主是怎么带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选的那个希伯来书的那段经文是讲到这个弟兄，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弟兄这件事讲得最清楚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我们自己啊，在这些年我们就在学习，我们自己学着就把这些孩子当作是我们的孩子，就关心他们，不只是为了要他们这个信主啊，不只是说自己要做什么把它做了，而是说从心里面来关心他们。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座谈，这个找他们在一起聊天，你们想聊什么我们就聊什么。当然聊到最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是人的这个答案。所以呢，慢慢的我们在学这个亲情福音，我们就意识到啊，今天的经文我们等一下要看的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对，道成肉身，这个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这个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他取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是做我们的弟兄的角色。所以他来是耶稣基督来是把我们当作亲人来跟我们相处的。他说很多的地方，他说如果你遵行我的话就是我的弟兄了，如果你把什么事情行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行在我身上。那这个亲情福音啊，我现在讲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亲情福音怎么回事。你看有一个女孩在大圣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子第一次见到她，她19岁，他十九岁，对，是有人打电话要我去看他，转两个火车，这个5个小时到了那里，我就开门见山，是你找我来是什么事？他说，人活得好没意思啊！这一句话讲完，他认为就已经够了，那我就不懂。后来那天主要的时间是跟那个20岁的他的同伴在讲他的事，就不讲了。然后呢，又有一次，这个20岁的同伴打电话来，又叫我去说，你一定要去看他，你不要他，你问他到底什么事。然后去了这个孩子，那个时候呢，他本来就瘦哈，那个时候更瘦，瘦得面黄肌瘦，可是脸上很兴奋。什么事情呢？原来他在网恋，因为在恋爱，所以很。就是很兴奋的，可是呢，这个网恋啊，他把钱全部花光了，在网上面，我后来才知道，在网上面交朋友，要这个两个小人哈，这个网上的虚拟的两个小人，这两个小人出去约会，还需要在网上买一些的名牌的皮包呀，这个打扮起来呀，要花很多钱的，这个钱就是给网那个游戏的公司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一年的这个爸爸妈妈给他的生活费花完了。 他的对象是在北京，时差的关系，他就没日没夜不吃不喝。哎呀，这个憔悴的不得了了。他说：“我从来不知道我那么会说谎。”爸爸妈妈来发现不对了，来找他。他说：“我要上课去了，不要烦我。”其实呢，课也不上了，这个试也不考了，就这样子，这个人整个的破败了。那他还居然他自己跟我讲了这些，然后居然还问我，钱老师，你说我们两个配不配？我说你发疯了，我说人家酒瘾毒瘾，我说你这个是网恋的瘾，我说你掉在一个深坑里面，你根本上不来。哎呀，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自己，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拉你起来。那天他走投无路，接受了主。以后他走过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慢慢的有我们要教导，不止他一个，很多的学生，这些都是大陆，99%是大陆来的，当时是80后的独生子女。我们需要教他们怎么样管理自己，怎么样管理时间，怎么样彼此来鼓励，彼此来这个拉拔哈。感情上面怎么样要受到这个神的话语的带领控制，不要顺着情绪走，很多的这些事。哎，他慢慢的走出来，而且因为他自己的改变，他经历到那个甘甜，所以他非常喜欢传福音。有一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他打来的。他说：“啊，钱老师，我们这里有四个男同学，有四个人想要受洗，他们都信了主，想要受洗。”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一直在传福音。那我就说：“那要给他们上这个受洗课呀。”要清清楚楚的受这个才受洗，他就说那怎么办？我说你是想要我来给你上，还是你们要来我们这里？他听说我们，他可以到我们住在 Dresden， 是德东的比较大的最大的一个城市哈。他说那我们来，啊，他们四个人来，本来我一个人去多简单。可是我这样子问的原因是这样，我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因为就我们一队，在一共那个时候已经有可能那时候已经有7-8个这样子的点哈，每个点都是1-2个小时或者4-5个小时的距离，火车距离。那时候我知道他们这些孩子们已经把我们那个地方啊，我们地方是一个豪宅，怎么豪宅法呢？一个公寓1300平方英尺，很可能比你现在房子小很多的，可是孩子们觉得这个是个豪宅，他们在这里能够感觉到一个家的，他们喜欢回家，所以呢就好，那我就邀请他们来一个周末，这样给他们上这个受洗课。然后当天早上又打一个电话来，现在有个第五个男生要来，那我就有点怀疑啊，这个临时的这个是不是靠得住啊？啊，不管怎么样，他们来了，这个一个女孩现在带了这个5个雄赳赳的这个大弟，这个都是他的学弟了，来了。我们的这个团契呢也非常的兴奋，我们在 Dresden 的团契呢就这些。就自居为大哥哥姐姐了，就来给他们做饭，因为他们要过一夜的，过夜嘛，就是在客厅打地铺这样。那这个都一起过来了，这些哥哥姐姐嘛，就帮他们做饭这样。那天，吃中饭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第五个，他叫小龙。我就把他叫在一边，我说我们到书房去吃饭，因为我就想要搞清楚啊，他是不是当真的。那他就跟我讲， 真的很蛮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比人家晚了。那我说你再去拿，再去拿哈，再去添 second， 啊，就拿到厨房去，因为大家都已经吃完了，就大家都在看着他，他拿这个盘子，就那个 Dresden 的弟兄姐妹很高兴啊，就帮他一勺加上去，他盘子不拿走，再加一勺他还不拿走，再加，一直到要满出来了，他拿走了，然后大家就看他吃，他居然就把它全部吃完，一声不响，人家笑他不管。吃完那一次上完课，后来他们受洗，受洗前做见证，这个小龙就说做见证，后来我们把他叫做这个五个小老虎哈。那这个小龙做见证，他说啊，他是农村里的孩子，从小呢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去了，做民工，他说我在那里没有人管，我就在亲戚邻居中间讨饭吃，一家一家吃 吃一顿吃一顿。他说我从来没有吃饱，他说现在我吃饱了。哎，我们这才明白当时是怎么回事。他要告诉他自己说，这是我的家，我回到我的家，我吃饱了。你可以知道他不只是杜甫吃饱了，他的整个的感情得到了满足。这就是一个孩子归到了他的天父的怀里。去年我们去看他们，我们每年回到中国去看他们，他已经是一个小导演，一个导演在北京，我们带他的未婚妻信了主。那这边要讲的呢，这是亲情福音。亲情福音不只是这个传福音的人跟这个需要福音的人中间是一个亲人的关系，就是他的各方面我们需要去了解，需要去关心，需要付出。而且呢，这个弟兄姐妹之间也是亲人，团契中间也是亲人。这个是我们在那边，我想我们学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整个这些团契中间的气氛就是像家人一样的，所以彼此支持。不然怎么可能，我们现在有十几个团契了，那这个中间就是靠大家这个作为亲人的这个来往。那现在呢，这个图啊不需要细看，你就可以看见有这个有文字的地方就都是一个团契，有的团契是这个短宣队去建的，有些更多的团契叫做第二代团契，就是这一些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他们德东不太有工作机会，到现在也相当少，他们就会到德西去工作，或者就回国了。到了德西呢，大部分的地方都没有聚会的可能，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开始再从头建立一个团契。好，那我们就到这个今天的就到今天的经文。这个今天有两段的经文啊，这一段的希伯来书的经文主要就是我们想要看到说，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是父神的旨意，要他来不只是做个人，而且是做我们的弟兄，做我们的弟兄。我们再一起读好不好？这段的经文不是那么好懂，它内容非常非常丰富，甚至于很深刻。那我们今天所要抓到的这个两点，一个是来做弟兄，一个是他是付代价的，传福音是付代价的。好，我们一起读。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手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比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称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我们现在 OK， 还有一段哈。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备受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就到这里哈。所以呢，我们要讲的主要就是这两个重点。一个，基督道成肉身来做我们的弟兄，他是来做我们的弟兄。第二，基督从降卑受苦受试探受死，才能够进叫完全，才能得到尊贵荣耀，才能完成这个救赎。这是主要的两点哈，我们就慢慢的来看。说我们所说，保罗在讲，不是保罗，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说，我们讲到以将来的世界，在永恒里的，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的，可是呢，在是没有交给天使，可是呢，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说了，这是诗篇的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人啊比天使微小一点，使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是神命定的。那既然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一样剩下不伏他的，对不对？可是呢，现在我们根本没有看见万物都伏了人。没有啊，可是我们唯独就单单看见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比天使小一点，他成为人了哈。或者呢，是说唯独见那个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呢，我们已经看到在这里说，我在这段我们现在在过一遍的时候啊，我是希望把这个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的这个标出来，这是红颜色的，还有绿颜色的呢，会是在讲他做我们的弟兄。 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要临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是神创造的主要临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这样子呢，使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个要为要基督为我们受苦难，他受苦难证明他是完全的，这个是合理的哈，合适的。然后他说呢，那此人因那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基督，和那得以成圣的就是基督徒信徒，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呢，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耶稣基督自己讲，在旧约里面这个预言里面好多都在讲，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就是依赖神。他明明是神的儿子，他依赖神。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那这边讲，他说儿女既然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这个儿女呢，从神看起来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呢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作为我们的弟兄，才能够使我们变成神的儿女。那他同有血肉之体呢，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然后要释放这些做奴仆的会死的人。好，这边呢我们就仔细来讲哈，刚刚又过了一个，最后这段是说，他凡事当与他的弟兄相同。这个耶稣基督来不是救天使，是来救人的，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救那些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那些人的。那既然是这样子，救了以后成为神的儿女，那他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弟兄了。他就凡事应该跟我们一样，为了呢要做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来献上挽回祭。那这边讲，他要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那我们现在来仔细的来看啊，这个耶稣第一点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是来做我们的弟兄。他要来做弟兄呢，他是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这个本来是说这个世界，将来的世界要让人管的，对不对？这个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人被造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呢，你要使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有没有？他就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可是后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人的堕落就没有这样子。那许多，可是神呢，还是要我们自己丧失了我们的治权。我们OK， 他是要我们管理全地的，这样子呢可以进入他的终极的荣耀。可是呢，我们因为亚当这个背叛神的缘故，不能够管理自己的缘故，他就失掉了那个治理万物的这个当初神给人的这个权柄。所以呢，这个神就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要代替人，所以必须要成为一个人啊，来做我们的弟兄。这样子，他做元帅，可以把我们一起带到那个终极的这个荣耀里去。所以呢，这是神的旨意。那这个神的独生子是在永恒里面被生的，这个有完全跟神同等 这个有同样的尊荣的这个独生子，就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这个许多的儿子呢，不是在永恒里面被生的，对不对？我们是在那一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被神的话语被圣灵所生的，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开始的。而且我们并不是有，并不是我们只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而不是那位创造的与父神一起创造的那位独生子，所以这中有一个分别。可是呢，他就是要借着这个完全是神又完全是人的这位神的独生子，来把我们这许多的儿女都带到荣耀里。那基督来的时候呢，是欢欢喜喜的来。我们可能很熟悉这个经文，这个诗篇里面说，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个是箴言里面的，这边又讲他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诗篇里的。所以呢，这个他是欢欢喜喜的来，所以他称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这个话其实是很感动人的。现在假如说这个习近平说，这个他要领一个弟弟，甚至于领一个儿子，你想那个人什么感觉？可是这里呢，是说他不会肯随便这样做的。可是在这里呢，他说他以我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这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欢欢喜喜的耶稣基督这么做了。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然后呢，他不只是说他来做我们的弟兄，而且呢，凡事既然做弟兄了，他就凡事跟我们一样。你看他怎么个一样法？第一个，成为人，这句话好像很简单，可是要成为人多不容易一件事。他明明是创造的主，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啊，讲到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什么？这个神早这个说，在这个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是非常的清楚的讲出来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天使，是说他是这个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明明白白，不能说得更清楚，他是神的儿子。他明明是创造的神，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创造人的那位神。可是呢，他甘愿来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人呢，就有一点就比天使微小一点，是吧？他本来是第一章明明的说他是远超过天使，他所承受的名，既然超过天使，他就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可是在这里第二章讲说他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或者说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人。为什么呢？是为我们来尝这个死味。他必须成为一个人，为我们来尝这个死味。凡事与弟兄相同，刚刚说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还有一个成为最深的形状。这个是罗马书里面讲的。你有没有想到，基督耶稣来的时候是成为一个不只是人呐、能力什么都小，对不对？被时空限制，可是呢，还要成了一个最深的形状。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不好？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他成了最深的形状，意思是他有这个血肉之体，而且就在他这个血肉之体的身上来定了罪案。什么罪案？死刑，十字架的死刑，定了罪案。他必须要为我们的罪来死，所以他是成了最深的形状。凡是与弟兄相同，刚刚我们讲到比天使小一点，成为最深的形状，他成为一个会死的人。本来神的儿子，当然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没有死亡的，他是生命的本源，可是他现在必须成为一个会死的人。刚刚讲这个最深的形状，我想起来那个常同荣牧师有一次说一件事，他说他在东南亚这个服侍的时候，有一次呢到一个监狱里面去看一个犯人，去了他们说你一定要穿那个犯人都穿的那个那种犯人的衣服，有的是有条的，就简简单单的这种袍子一样。他说你要去看他，你要到监狱里去，要去看他，你一定需要这个穿上那个衣服才行。那当时就在想说，我怎么能穿这个袍子呢？我没有犯罪啊。那如果我被人家见到了怎么办？人家还以为这个唐牧师这个讲台上讲一套，就是另外一回事。怎么我不是犯人呐、啊？但是这个事情一直就挣扎，可是他如果不穿，他就不能去看。后来他就想到了这节经文，成了最深的形状，啊，这是多羞耻的一件事情，啊，想到我们的救主来到这个世上，不但是比天使微小成为人，而且是最深的样子，成为会死的人。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那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没有经过那么多次的六次的审判，没有人能够找出他有一点的罪。可是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要借着这个死来代替你跟我们的罪。有一次我们家里啊，弟兄姐妹很多，有一个大的 reunion 在 New Jersey 的海边，那大事情啊，很复杂了，要那么几十口的人要一起行动。那天在这个匆忙中间，我就对我哥哥喊了一句话，我说我总比你好，你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结果这一下以后，我看见他的脸整个沉下来了。一个礼拜啊，难得，那时候大家都在工作，时间很宝贵，就没有再讲话，就没有笑容。我知道我真的伤了他，而且伤得很厉害。后来回到 Michigan， 我就写信给他。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所以就到图书馆去写在信纸上面，一面写一面那个眼泪就那么大滴大滴的滴在那个信纸上。我说二哥，请你原谅我。小时候我偷你的信封，你说被你看到了，我脸红耳赤的时候，你说拿去用。你那个时候你这样子赦免我，请你今天还是饶恕我。还有一些别的事就寄出去，没有回信。我知道不会有回信，因为我清楚知道我把他杀了，我把他的内心杀了。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这个手就这么在滴血，非常难过。那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到聚会也好像都什么都听不进去， 一直到聚会的最后，唱那个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们众人的罪都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看，然后看到这么一个木头的一个十字架在那里，我就站在那边，我突然间明白了，因为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我说我已经把我哥哥杀了，我手上滴着血，然后我跟他说对不起。他能怎么样呢？人已经死了。后来我当时想，除了我去死，我否则这个事情怎么也解决不了的。那天看到这个以后，我才明白了，深切的感觉到原来基督是为我死的。从来以前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啊，那后来也是蒙神的恩典信了主，可是没有那么深切的知道他是要借着基督的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我那天知道说，哇，这个十字架上面所背负的是我的罪，是我每一项的罪，是我每一个伤人的话都在上面。那必须，而且基督耶稣必须死，否则我就活不了。我就像被追赶的这个犯人一样的追着，没有办法不落在死的里面。所以基督耶稣借着死，这个时候呢，死得胜的权势就没有了，这个毒钩就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罪没有了，罪被代替了，罪被代替了，就算作无罪了，对不对？我们披戴基督，算作无罪了。无罪了以后，这个死就不能够再给在我们身上有权势了。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呢，主来作为人，比天使微小一点，成了最深的形状，好像穿着那个囚犯的衣服，成为会死的人。下面呢，再讲到他作为祭司，他必须都这些都过了，他做祭司。成为祭司是什么意思啊？祭司是在人跟神中间的这个中保，对不对？他在神面前代表这个罪人，他能够体会罪人的软弱，在为罪人献上这个赎罪祭，是这样哈，牛啊羊啊献上去。那在神的面前呢，他就代表，在人的面前他代表神，来把神的话告诉人。成为祭司，耶稣有资格做祭司，他是人，必须，他又是神，所以这两边都可以哈。受祭司家庭出身、熟悉律法的约翰来高摩的，是施洗约翰给他高摩的，高摩他这个作为祭司。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没有讲的是说，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的祭司，他不是亚伦的后代，可是这个圣经里面已经有交代，他就是能够配得做这个祭司。他有资格作为真正的大祭司，因为他是所有这些献祭这个制度的那个实体。献祭的制度不过是个影子，不过是在教我们人旧约的时候，人有罪，这个祭司就这个人罪人牵一个羊，牵一个牛来，然后罪人的手放在牛羊的头上，让他的罪转移上去，然后祭司把这个牛羊杀了，流了血来代替这个人的罪。那现在呢，实体来了，牛羊的血怎么能代替人的罪？基督耶稣他有完全有资格做这个大祭司。那他献上的祭是什么呢？他所献上的是他自己。刚刚在这个领圣餐的时候，我听到牧师把那个饼给掰开，好大的声音掰开。我想到一个事，我们在 Dresden 有一个弟兄从这个安徽的中科大 过来的一位弟兄，当时来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说他怎么信主的，他人家带他到教会里去，就人家刚好有圣餐，他就听到这个声音，白饼的这个声音，哎呦，他说这个不明明就是基督的身体为我破碎吗？然后就是这个牧师讲到这个血，他就是立约的血，是立约的血。他说怎么会这个神来跟人立约，流他自己的血作为那个凭据呢？他后来就问，这个约是什么约啊？为什么神的儿子的血要流出来立这个约？后来他知道说，哦，原来立了约是让我接受这个血是为我流的，身体是为我剥开的，我的罪就能被代替啊。那天他就这样子就信了主。哎，我在想，刚刚这个圣餐的时候剥开的时候，我在想说，真的，耶稣来作为一个人，他实实在在是有血肉之体的，他是会痛的，他被鞭打他是会痛的，他被冤枉他是会难过的。可是呢，就是他必须受这一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来为我们受这些的苦，因为他是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他完全是神又完全是人，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他来做慈悲的大祭司，对我们慈悲，他的血是会流完的，流完了就死了的，他的身体是会疼痛的，会被鞭打，是受伤的，可是呢，他对我们慈悲，所以他甘心情愿做这个事，他对神是忠信的，忠心的，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祭司。所以呢，基督耶稣是顺服神的旨意来做弟兄的，他是凡事跟我们相同的，成为祭司。然后呢，凡事受试探，凡事受试探。其实我们常常讲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是不是他只受那一次试探吗？不是的，你记得吗？后来那个撒旦就什么暂时离开他了，其实他一生就不断的在被受试探，被人冤枉，被人羞辱，这不都是试探吗？不承认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来救自己吧。那个门徒也不知道，他在跟他们说他要 被钉死了，结果他们还在争谁伟大，完全不认识到他的宝贵。好，他一生受试探，他既然被受试探受苦，他都知道，所以他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受死受苦才能得到荣耀完全和成功，这个是神的一个公式，是神的一个原则。我们一起来读这些，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啊，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再一起读。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因受苦难得以完全，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与弟兄相同而得为大祭司，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下面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讲说，这个基督耶稣是被神，是神把这个以后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或者是教会交给他，托给他的。你看这段经文，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一起读下面，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这是神对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讲的，你求我，我要把列国把地极都赐给你。所以后来耶稣的大使命里面非常强调直到地极，所以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到启示录里面一再一再讲这个 从万国万民都这个在他的宝座前敬拜，因为他用自己的血把他们从各族各邦各国各方给买回来的，这是他的产业。那你说神早就，这个 在诗篇里面就说的，早就已经把列国把万邦都赐给了他做产业，那不就是他的了吗？不是的，我们刚刚看到了，他必须要受死的苦才得荣耀尊贵为冠冕，要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他要受试探才能够搭救那被试探的人。亚伯这个例子其实很多啊，我们就讲一个，在这个约书亚啊，摩西约书亚哈，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已经把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个迦南美地赐给了亚伯拉罕，对不对？可是亚伯拉罕当时没有得到，他还是在那里做客，他的妻子死的时候他还得花，他坚持要花钱去买那个墓地，他不认为当然，神已经说了那块地是他的，人家也甘心情愿的要送给他葬他的妻子，可是他必须自己付代价去买来。到这个约书亚要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不是说神给了你就进去了，就坐飞机就下降了，不是的，他们是要一寸一寸的土地去征战得来的，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当然这个对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功课，神所赐给你的产业是什么？他说这个诗篇里面有个地方说，你所赐给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地，有没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地，何等美好。可是呢，神可能有你家里的人要你去付代价，去跟他们，去帮助他们，去了解他们，去忍受一些的他们的顶撞、拒绝，甚至于误会，要去得着他们。也许你有同事，也许你有邻居，甚至有你自己的儿女或者配偶，或者我们教会里有许多的这个朋友们，我们怎么去得来？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样子。这个公式是降卑才会升高，奴仆先这个取了奴仆的样式去，又取了又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成为人呢，就完全的虚己来服侍我们，实在是这加上受死才会尊贵，受苦才能够完全。不是说耶稣本来不是不完全，他是被升为一个最深的形状，可是呢，他在受苦的这个中间没有犯罪，就显明他真的是完全的，对不对？没有受苦怎么能说这个五岁的孩子，你怎么能说他就不经过这个整个这个读书求学的这个辛苦，他就能够成为学者呢？不可能的。受苦完受试探呢，才能够搭救人。这个是神的公式，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那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 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是什么？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本来要找一个阳光好的地方退休的，到处看房子，后来就放不下那几个孩子。那医生说 watch and wait， 那第二个癌啊，淋巴癌没有症状，所以说 watch and wait， 所以说你就等着瞧，对不对？大声说，我才不要等着瞧呢。他想到的是什么？ watch and pray， 圣经里面耶稣跟我们说我们要进行祷告，后来他说 watch and go。 我们一面这个进行祷告，就 出去 到德国去，我们该做的这个身体我们还是 watch， 该检查就检查，了不得犯了这个病了就回来治嘛，不简单，你不能先被他吓死了吗？那他想到的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我在我的前面的一本圣经里面写那这个地方，我说我就问我的产业是什么。后来我当时就写了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我们最主要的负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两个都是全家最小，那所以其他的一定都是八九十岁了哈。那我们相信神要给我们这个产业，可是呢我们就搬回来住在他们旁边，神恩待我们，我们四家弟兄姐妹做隔壁邻居，印证神是愿意我们这样子来。那我想我们每一位都有你们所亲爱的，你们的心里的负担是什么？神要给你的是什么？那个产业是什么？坐落在佳美之处啊，可是我们自己要去得来。那我们的教会要去得到是什么？这句话我们来读好不好？恩典需要用责任来支取，恩典需要用责任来支取。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可是如果我们不付上这个代价，我们不担起这个责任，我们得不到这个恩典。那结论，求你，神给你或者教会的产业在哪里？在哪里？你或者你的教会要怎么样效法耶稣，顺服而降卑的，作为世上者的亲人，付上劳苦的代价来赢取灵魂，来献回给他们。那个图画，我今那个照片，我没时间讲，下午一点钟分享，跟你们讲很多故事哈，真是神得到他自己的亲人。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